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拥有 M 掌纹，富贵不用手，世界的得失都逃脱不到因果。天命注定有这一种掌纹，富贵不用手，命运就在你手中，拥有这种奇特掌纹，富贵不用愁，天选的人有征兆，生日中蕴含着人生的秘密。西方有一种传统的讲法叫做 Every person is unique，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认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的使命。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父母对子女往往比较宽松，大个了揀什么职业都得，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了。华人家长就不一样了，由小学开始就在个子女耳边暗暗沉沉，要好好读书啊，将来做个成功人士，医生、律师、会计等等。但是人的一生真的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成功人士呢？成功人士的掌纹，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讲法，说手掌上有 M 掌纹的人就会是命运的宠儿。人的掌纹由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三大掌纹和事业线、婚姻线等其他辅助性的小掌纹组成。如果你懂得看这些纹路，你就可以梳理出这个人一生的命运。所以很多人相信掌纹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未来。如果手上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和事业线四大掌纹汇聚成 M 型，而且四条线都很均匀，这样的人会是天生的成功人士。他们眼光出色，直觉敏锐，懂得自我激励，亦有自制力，所以更容易得到成功。不单止是这样，拥有这种掌纹的人还是具有强烈的第六感，对这个世界有着超越常人的认知。你看看什么样的成功人士拥有 M 掌纹，讲出来你可能会吓一跳。沃伦·巴菲特、前全球首富比尔·盖茨、苹果教主史提宽·贾伯斯，还有曾经是亚洲首富马云，通通都是。他们的成功真是因为掌纹特殊。2023年股神巴菲特难得分享成功秘诀，他说，我们可以拿到满意的业绩，是因为做出了十几个真正正确的决策，也即是大约每五年一个。不过这个极小的决策就产生了巨大的价值，因为每次决策都取得现象级的成功，例如购买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的高分红股票。那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做出这些正确决策呢？老爷子在这里耍太极，归功于好运爆棚。有人说被命运选中的人就是这样的了，你其实不需要绞尽脑汁去规划未来，上天会将成功的决策装入你的脑袋，你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它，就认真执行就好了。如果这样看来的话，巴菲特的成功秘诀真的不是大家都可以学得来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天选之人。再来看另外两位，比尔·盖茨和贾伯斯。当年比尔·盖茨推出 Windows， 贾伯斯开发智慧型手机 iPhone， 都属于划时代的创新。而这两位都是大学都未有读完就出来创业了。那他们的灵感来自哪里呢？是他们自己努力埋头搞科研的结果，抑或是来自上天的安排呢？ 讲到呢度，大家快啲嚟睇睇，你嘅手上系唔系亦有咁样嘅纹路？如果有，恭喜你，成功之门已经为你打开啦。不过冇亦冇关系，仲有好罕见嘅掌纹穿字纹，听讲亦会带你走向成功。大部分人嘅掌纹中，生命线嘅开端同智慧线相连，属于人字掌。但亦有极少数人嘅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三条线都系分开噶，冇交集，睇起嚟就好似一个穿字。呢、这个就系穿字纹。上学界认为，拥有穿字掌嘅人头脑灵敏，好擅长独立思考，主观意识好强，做事雷厉风行，有恒心，而且唔会轻易放弃目标，所以通常事业有成，非富则贵。所以民间一直流传住咁样一句话，叫做掌中穿字纹，富贵不离身，右穿代代富，左穿屡屡金。就是右手有穿字掌的人好有福，经常好运连连，而且这个福气还可以延绵到子孙后代。左手有穿字掌的人就有着无限的财富，生命灵感。其实不只是掌纹，我们的生日亦同样包含命运的密码。最近网络上流传着生命灵数的讲法，认为你的生日和你的个性和特质息息相关。这种讲法来自于一本书，叫做《你是几号人》，作者倪端说，这个是他研习希腊数学之父毕达哥拉斯创建的希腊占数学，再结合人的生日，又归纳整理上万个案例后归纳出来的。什么是零数呢？就是将生日的最后两位相加得到的数字。例如说，你出生在21号，二加一是三，你的零数就是三。你出生在29号，二加九是11，11加一又是二。所以你的零数是二，你的零数是几，那你就是几号人。一号人独立向上，是天生的老大。二号人生性敏感，懂得成全他人。三号人开心乐观，讨人欢喜。四号人平衡保守，是标准的模范生。五号人喜欢自由，追求新奇事物。六号人正义无私，懂得关怀他人。七号人为人谨慎，重视心灵，常成为他人的心灵导师。八号人有魄力，有远见，容易取得成功。九号人对生命充满希望，永远保持蓬勃的生气。怎样？你觉得你的零数和你的个性是不是相符呢？天选之人。网络上还有一支点击过百万的油管影片。UP 主说他在深入研究了占星学、命理学和古代智慧后，总结出了一些很特别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面出生的人，很可能有来自灵界的天赋，或者注定被人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成为天选之人。例如说，1月1日元旦那日出生的人，有着开拓精神和激励他人的能力。3月21号春分是占学上的新年，象征着重生和新的开始。这一日出生的人很可能是具有变革能力的领导者。5月5号有两个重复的五字，在数字命理学中五跟变化和自由相关。那一日出生的人可能适应能力很强，有冒险精神。6月21号是夏至，一年中光照最长的一日，跟生长和培育有关。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习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5月5号有两个重复的五字，在数字命理学中，五跟变化和自由相关。那日出生的人可能适应能力很强，有冒险精神。6月21号是夏至，一年中光照最长的一日，跟生长和培育有关。现在继续讲下去，所以这一日出生的人天生就知道要照顾别人。七在很多文化中都有着非凡的意义，被认为是跟灵性有着深厚的关联，所以在7月7号出生的人可能会最深于灵性研究。八在命运学中和权力和物质上的成功有关，所以8月8号出生的人有能力将物质上的成功提升到精神的境界。11月18号由四个一组成，被认为是和精神觉醒有关。这一日出生的人有可能成为灵性导师。12月21号冬至日拥有一年中最长的黑夜，意味着重生和转变。这一日出生的人会是一位天生的导师，能够引导他人走出困难，由黑暗中走向光明。你的生日有没有落在这些特别的日子当中？如果你有可能成为一位天选之人，你愿意为了大家做出牺牲，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其实有很多古老的文化中，不理是西方的12个星座，亦或是东方的八字命理，都认为一个人的生日蕴含了他一生命运的密码。那人真的由一出生就定好了吗？世上有很多同一日出生的人，为什么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呢？命理界的苹果定论，有命理师是这样解释的，说人的命就是好像那个植物的种子埋在泥土里面之后，是什么种子就结什么样的果子。苹果就是苹果，你就是你，命理师由你的生辰八字中就可以解读出你是你抑或是苹果。这个是有规律可循的，亦是不可以改变的。这个和一个有经验的农民一睇种子就知道它将来会长成棵什么样的树，道理是一样的。它还可以详细地跟你讲这棵树可以生得多高，叶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开花多大，什么时候结果，果子是甜是酸，讲得全都对。但这个不是说这个农夫会预言，他只是很了解植物界的规律。但是同样的种子会落在不同的土壤，在不同年份中遇到不同的气候，所以结出来的果实也都不同。有些甜味多汁，有些瘦小酸涩，而且就算是同一棵树上的果子，有些会被飞鸟担走，有些被虫咬，有些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有些被树荫遮盖，所以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他们一生的命运亦各不相同。有些被打扮好靓送去商场高价出售，有些被打成粉末做了果酱擦面包，亦有些在农场就地做了动物的饲料。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生日相同的人，亦有很多人掌纹相似，他们或者会有相似的人生轨迹，但没有两个人的命运是相同的，就是这个道理。墙里发芽的种子，我们来看个现成的例子吧。话说马云这一棵注定要做富豪的种子和其他种子都不一样，他飘飘悠悠投胎到了强国。虽然强国对富人并不待见，但毕竟基因强大，马云 仲是长成一棵巨大无比的白菜，一跃成为亚洲首富。不过白菜鲜美之时，亦正是长国丰收之日，收割的镰刀挥过来。不过刚才不是讲了吗？有 M 型掌纹的人直觉敏锐，第六感强，马首富很快就闻到空气中那个不一样的气息，眼明脚快，一脚润到了国外，避过一劫。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老马交出资产，退隐江湖，从此不再问世。所以对一棵种子来讲，土壤真是很重要。当然啦，大家不是傻嘛，这两年有钱的没钱的可以润的都润了，只是背井离乡的日子不好过，美国的月亮不见得比中国圆，但他乡的白月光真是，他们乡的白月光真是令人低头思故乡啊。有润酒的网友就在他乡名月中敲起瓦盘，唱起了这首谣歌，卷卷不起，躺躺不平，背井离乡何哀哉，关山万望故乡，长高千仞归无途。润是苦，不润亦是苦，名夫哀哉，名夫哀哉，听了真令人心酸。改名最好的办法，其实啊，我们以前的影片中也讲过，命运亦不是不可以改变，只是卷也好，润也好，都不是最好的办法。老祖宗留下来的讲法，改变命运只有两条路，这个就是行善或积恶。我们的祖先不理是信佛也好，信道也好，都相信生死轮回，认为人一生中行的善事，做的恶行，无论大小，在阎王爷那里都有记录。人死后，判官会根据这一份记录安排你来世的人生，基本上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行善得福报，行恶的下世就要吃苦还债。这个亦是通常所讲的因果报应，但有时候人做了大善事，或者做了很大的坏事，那果报亦会在这一世到来。这个就是老人家时时讲的现世现报。我们之前在轮回故事或是濒死体验中影片中讲过不少这样的案例，明朝的袁了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袁了凡后生的时候，有人跟他算过命，30岁以前的算得无一不准，但30岁之后就不准了。算命师说他53岁寿终，没有子女，但他好好活到了74岁，还有一个仔跟他送终。了凡说这个不是算命师算得不准，而是他37岁之后听从一位老法师的劝告，做了很多善事，所以人生得以改变，在这一世得到了福报。后来他将自己的故事写在给仔的家书《了凡四分钟》，而这本书亦成了后世许家家长的育儿宝典。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这两年多事之秋，预言中的很多灾难接踵而至，大家得闲不妨学学袁了凡，多行善事，危难之中帮一下他人，或者福报就会在明日到来，幸福的大门从此为你敞开。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后来他将自己的故事写在给仔的家书了凡四分钟，而这本书亦成了后世许家家长的育儿宝典。好了，今日就讲到呢度啦。呢两年多事之秋，预言中嘅好多灾难接踵而至，大家得闲不妨学学袁了凡，多行善事，危难之中帮一下他人，或者福报就会喺听日到嚟，幸福嘅大门从此为你敞开。而家继续讲落去，三生石嘅真相得道高僧点解咁惊见一位女子呢？今日焦点。杭州三生石背后的真相，原定三生和爱情无关，得道高僧为什么怕见一位女子，苏辽亲自记录的轮回故事。在杭州西湖边有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这个石头高大约十米，阔两米几，超拔玲珑，上面有碗口大小，由算书写的三个字三生石。这块三生石在莲花峰东麓，被西湖佳话称为西湖十六遗迹之一。在这些年，有不少游客来到三生石旁边打卡，要求和心爱的人能有缘定三生。虽然大家的愿望是好的，但来三生石边求姻缘，其实这个背后误会就很大了。因为这三生石的故事虽然是涉及到佛教中所讲的前世、今生、未来这三生，但是就和爱情无关。今天我们就要先来讲讲这个三生石背后的故事。相识为林志，唐朝有个贵族子弟叫李元，他的爸爸李晴曾任京兆尹，亦即是当时都城长安的主官。后来他受到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的排挤，被贬去东边洛阳担任留守，其后又被贬到洛阳任河南兆尹。李元由细过着舒适的生活，还是善于唱歌而闻名。755年，安乐山叛乱反唐，攻陷了东都洛阳，而李晴誓死抵抗叛军，最终寡不敌众，惨遭杀害。李元当时只有8岁，兵荒马乱中被俘虏为奴，后来辗转流离失所于民间。几年之后，李晴昔日的部将发现了李元，将他赎回来。那时李晴的旧宅早已捐为慧林寺了。后来唐代宗知道李元是忠臣李晴的后代，于是特别下诏书封李元为河南府参军，之后又封他为司主簿。但李元就因悲愤父亲死于贼人之手而发誓不为官、不娶妻、不食肉、不饮酒，以尽孝思，于是情书辞谢了。后来为了避开官场的应酬，搬到慧林寺隐居。而在慧林寺里面有一位僧侣叫元泽，他精于田园耕作，亦好富有，除了钻研佛学之外，他还精通音律，当时大家称他为富和尚，但不知道他的来历，或者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爱好，李元和元泽很快变成无话不讲的好朋友。他们两人时时促膝长谈，一讲就是一整日，还时时结伴出游参禅问道。就这样，时光荏苒，春去秋来，转眼几十年。有一日，李元邀请元泽同游蜀州，到青城峨眉山访道求药。李元想要经由湖北坐船由水路溯江而上进入四川，而元泽就要取道陕西的长安和赤谷经陆路入川。为了这件事，两人争执了半年都没有成行。不过李元依然很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对元泽说，长安的故旧太多了，自己已断绝尘世之事，不想经那里。最后元泽同意走水路，还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命运由不得自己。元泽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们接着听下去。宿命难逃， 两个人一路走走停停，沿途沉思作赋，欣赏湖光山色，亦快乐逍遥。不知不觉中，他们来到了南浦，船家看见天色将晚，就准备在这里靠岸停船。当船接近岸边那阵，他们看到一位孕妇肩负住瓦篾到河边攞水，袁泽见那个妇人顿时面色惨然，流住眼泪对李元话：我之所以不想行水路，就是因为怕见到他。李元大惊失色，赶紧问：咁到底是乜嘢一回事啊？于是袁泽就话啦：呢、这个妇人姓王，我应该做佢嘅仔，佢已经怀孕三年，因为我唔肯嚟，所以佢就好耐都生唔出嚟。而家既然遇到啦，咁就唔可以再逃避，只好去投胎啦。袁泽接住话：请你为我念诵咒语，俾我快啲投生。你嘅行船可能在这里少住几日，将我葬在山下，婴儿出生三日后你到皇家去寻访，如果婴儿见你一笑，就是他认识你。十二年之后中秋月夜在杭州天竺寺外，我们再相祝会。李元听完心中好难过，痛哭流涕，十分后悔自己坚持行水路，但事已至此，亦冇办法啦。当日夜晚，袁泽就沐浴更衣，坐化而去。三日后，李元如约嚟到皇家，向主人讲明来意，请求抱出婴儿一件。皇家将婴儿抱出，当婴儿睇见李元嗰阵，果然对佢一笑。这个时候，李元禁不住泪流满面，就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话咗俾王家知。之后独自一个人的李元亦无心情再去蜀州，于是转回洛阳为林子。回到寺中，袁植的徒弟将一封信递俾李元，话是袁泽留俾佢的。李元急忙打开信，只见上面写住：祝君忍苦勿忧倦，酬业轮回无可言。结果三生情未了，待从他岁话前月。大意是叫李元不要为他感到痛苦忧伤，这个是为了偿还业力他一定要经历的轮回之苦。他们有三世友情，以后再续前月。看完信之后，李元不禁热泪盈眶，感叹袁泽原来早就预知了一切。几个月后，有一日，李元收到由南浦寄来的信，由信中得知泽元投胎的婴儿已经夭折，心中顿时明白，难怪袁泽约他在杭州团聚相见，原来他早已知道第三生的事情。十二年后再相逢，时光飞逝，十二年如弹指一挥，同袁泽相约的日子就在眼前了。李元迫不及待地赶到杭州西湖的团聚。到了中秋夜晚，他来到团聚外的葛洪村畔，心中想着不知道袁泽是否要回来赴约。这个时候，他隐约听到一阵歌声，他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牧童头领相继骑在牛背上，手拿住竹竿，边敲牛角边唱词。来到前寺，牧童望住李元吟唱：三生石上旧征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已胜长存。大意是说，我已转生三世，过去那些一起赏月吟诗的日子就不必再多提了。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三生石上旧征云，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逢，此身虽已成长处。大意是话我已转生三世，过去嗰啲一齐赏月吟诗嘅日子就不必再多提啦。而家继续讲落去，好惭愧，要朋友远道嚟揾我。虽然如今我身形容貌已变，但心依然如旧。李元心中知道呢个牧童应该就是元泽转世，于是就叫啦：泽公，别来无恙吗？只见牧童远远答话：李公，你真守信用啊！李元心里好激动，本想同元泽好好叙叙旧，不过牧童就话：然而你祝愿未尽，仲系唔好彼此靠近啦。你我唯有勤修不罪。我哋先有相见嘅嗰一日，讲完，牧童继续向前行，并以竹竿敲住牛角，边走边唱：身前身后是磨，欲话恩怨恐断肠，吾山寻江。牧童嘅歌声渐渐远去啦。呢个时候，李元不禁老泪中话，悲伤地望住牧童渐远去的身影。李元自己转回去洛阳，仍然居住在卫林寺。两年之后，有大臣李德裕向唐代宗保奏，李元为忠臣之子，好尽孝，请侍御官职，代代准奏，封李元为简义大夫。这个应该就是牧童讲的李元所未能了脱的俗缘啦。但是李元确实已经睇破世情，淡薄名利，不肯就职。80岁的时候逝世于卫林寺。从此大家就称团挚爱，李元和元泽禅师会面的那片大石为三生石。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著有《增援泽传》，记载了这个跨越三世的友谊。在这个故事里面，元泽应该算是得道高僧，不但有宿命通，知道自己转世的去处，亦保留着前世记忆，轮回红尘只为了结前缘。而在下面这个故事，一位前世修行的人再入轮回，但就是为了赎罪，前世因今生果。唐朝时期，在吴地有一名叫齐君房的人，他由世家境贫苦，虽然勤奋读书，但似乎天资愚钝，总是记不住。成年之后，他在吴楚一带靠卖文求生，时时拿一些自己创作的诗句去哀见诸侯及贵族，希望可以得到赏识。不过他的文章和诗作没什么新颖之处，所以就没有接受待见。齐君房偶尔亦可以换来一些赏钱，就是只能够维生。根本储下来的银两不只是因为他赚的少，但是当他每储到一串钱那阵，一定会病，等到将那一串钱用完了，病就好了。唐宪宗元和初年，齐君房去到钱塘江，当时是灾荒之年，官府亦趁机敛财，他要投奔的人中没有一个可以接待他，于是他只能去屯寺讨饭食。不过他刚刚走到孤山寺面前，就已经饥饿难耐，根本就行不动。齐君房就坐在水边喊，时不时因为肚饿腹饥咕噜地响了几声。过了一阵，西边行了一位胡僧，亦面对着水坐低。之后他转过头来对陈君房笑着说：法师，现在尝到秀才在外漂泊的滋味未啊？陈君房说：漂泊的滋味已经尝够了。但法师这个称呼从何而来？胡僧于是问他了：难道不记得在洛阳和德智讲佛经的事吗？陈君房一面困惑：我活到而家45岁，只往返在吴楚之间，从来没有渡过长江，怎样可能去到洛阳呢？这个时候 胡真话：你应该系为饥饿所烦恼，顾唔得追忆前世嘅事。讲完，由钵囊里边攞出一枚好似拳头咁大嘅红枣，对齐军房话：呢个系我国出产嘅大枣，食落去可以知道过去同未来嘅事。早已饿得好紧要嘅齐军房即刻将大枣食咗落去，食完又觉得口渴，就去到水边饮咗几啖水。突然一阵困意袭嚟，佢打咗个喊路，伸咗个懒腰，头就枕住身边嘅石头，就渐渐瞓过去啦。冇几耐，齐军房就瞓醒啦。醒嚟之后，佢马上就想起咗喺同德寺讲佛经嘅事，一切仿佛昨日发生一样，历历在目。他亦想起前世一些修行的伙伴，而眼前这位胡僧就是其中之一。于是齐房君询问大家的状况，胡僧告诉他知，真和尚当年修炼未成，今生再度到熟地做和尚了。神上人因为前世心愿未能了结，又做了法师。吴法师前世曾开玩笑话，如果不可以证悟到无上菩提的境界，就要成为有权势的掌相。他今生已经做了大将军。不过胡僧看着陈君房话，当时我们一起云游的五个僧人，唯独我得以解脱，只有你还是个受冻饿的人。齐军房流住眼泪，话俾自己知当年嘅困苦，好困惑自己点解唔可以功德圆满，反而受难到而家呢？胡僧话：你嘅过错发生喺你教弟子嘅讲堂之上，你大讲异端邪说，歪曲佛经真义，令到弟子们产生疑惑。虽然你讲经嘅声音红云响亮，但始终不可以修成正果，你身邪影歪，所以得到如今的报应。齐军房于是询问僧自己应该怎样算。胡僧说：事到如今，我亦无计可施，希望前世之事能够对你有所警示。讲着，胡僧伸手到钵囊里边攞出一面镜子，镜的背和面都是晶莹剔透。僧侣对齐军房话：要知道贫贱的差别，苦乐的短长，佛法的轻替，佛门的盛衰，可从此镜中一览。齐军房攞个镜，好细心地观察，过了好耐，才出口道谢话：报应之事，荣夫之理，我都已经知道了。胡僧就将镜收回入囊中离去，先行了十几步，就突然消失不见。当晚，齐军房来到了杭州的灵隐寺，剃度出家，取法名为镜空。唐文宗大和元年，文人李文在龙门团寺学习。镜空自香山敬善寺来拜访他，还将前世今生的事告诉他知。他还对李文说：我今年已经57岁了，出家为僧只有12年，持钵乞食的日子大概还有9年，等我离世之日，佛法就要衰落了。李文问是何故，镜空沉默不语，叫人拿笔来在某经阁的北墙上提了几行字，然后离去。只见他写到：轻一沙，虽行沙，免而至；犬而老，牛上牛虎，相交亡国牙，宝坛终不灭其华。果然如其所言，过了10几年，唐武宗灭佛，佛法走向衰落。看到这里，真是令人感慨，人和人的相遇都离不开一个缘字，而世间的得失都逃脱不到因果，而唯有修行才可以真正看清生前后事，从中跳脱出来，获得真正的大自在。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转载扶摇的未解之谜，亦包括主持人 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